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又召集我们，常常对我们说话，
是，
而且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愿我们真是凡儿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是。
特别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主啊，我们实在看见许多不法的事在加增，
是。
主，许多时候我们看见黑白颠倒的事发生，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个价值错乱的世界里面，我们在这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能够抚养我们儿女，怎样能把他们带大。但愿我们真是像参孙的父母一样，能在里面有个祷告说，主啊，我们求你指教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常常做个受教的父母。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虽然许多时候因着我们不忠，主啊，我们许多多有亏欠你，但是主啊，我们还是仰望你，我们需要你的指教，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所以主啊，只要你还给我们机会能够听见你的话，你就不放过我们，总有几句话能够进到我们的耳中，总有几句话能够送到我们的耳里，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真是觉得责任重大，你把一个家庭的重任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你也给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个浩大的工程，是我们所力不能胜的。但是我们的主仰望你，主啊，因为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这些建造的人就能够安然睡觉。所以主，我们能得着安息，是因为你是叫我们，是你负一切工作的责任。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做父母做累了，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主，本来主就是你在那里建造的，所以主，但愿仰望借着这几天的信息，这几期的信息，主啊，你转我们的观念，叫我们在你面前预备好了，来蒙你自己的恩典。再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我们先有一个报告，大家手里有一份这个月历。我们本来的报告呢，就是上一次以前我们说，恐怕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尤其讲到正常的基督家庭，应该就算告一段落了。那么等到后来我再看一看那个时间，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要停告一段落，因为下礼拜三我自己就不能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因为主带我去到这个罗马尼亚去，也到巴黎去，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有些的需要，所以呢大概要离开一段的时间，但是很快呢八号呢就回来了。所以本来的想法就是说，也许这样就告一段落。那么还有呢，关于正常基督家庭的信息应该差不多了，我觉得没有话我们就要勉强在那里一直说下去，那不是主的意思的。可是呢，当我在那里寻求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主的话并没有完。如果主的话没有完的话，那么下个礼拜我不在呢，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那么主多给了我们一个礼拜。那么到底怎么样做，我们当然仰望主自己的带领。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主所能显明的是这样，就是也许呢我们可以用下个礼拜的时间不要停它，弟兄姊妹还是来，那么大家呢有一点分享，尤其是做父母的，那么你知道有许多难处，我们需要在这彼此有劝勉，所以不一定在乎人多人少。我觉得呢是很好的机会，大家都有一点的分享。比方说关于那个找这个智慧早晨七柱，特别指着特别指着我们说过那个七个这个基督的性格来说，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正直人，也希望是个公义的人，是个爱的人，是个殷勤的人。那如果这些能在他们身上被建造、被雕刻成功，那么这个可以说我们就大功告成，可以说我们心愿真的就了了。因为如果你的儿女是有智慧的，不要忘记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富贵。只要他有智慧，你不要怕他没有年纪；只要他有富贵，你不要怕他没有富贵。那问题就是怕你，如果你给他你的儿女可以说家财万贯，给他几百万几千万美金，但如果他是愚昧的，你看最后他就可以把你所给他的完全就化成乌有的。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能给孩子最好最好的贡献，就是在他与我们同在那段时间，20年之久， 二十年之久，然后呢，你看圣灵借助各方面来雕刻他，等到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在他身上能看见这七根柱子，如果看见了，那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安排。那么这二十年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分别为圣，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让圣灵先雕刻在我们身上有七根柱子，然后做儿女的看见父母身上圣灵的雕刻和工作，那他们羡慕，所以自然他们就受了影响，自然他们就潜移默化。所以二十年以后，你看你终于这个人养成了，终于现在呢摆在教会里面能成为教会的栋梁，在教会里面能成为教会的柱子。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我们只是为着孩子的前途在那里费，在那里辛苦劳力，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希望说他真的能够蛮有智慧，那么这个就算是我们对得起他们。所以这个实在说来就是可以说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特别最近提醒我们的。那么我本来以为说这些话应该差不多了，是不是应该就没有了？那么以实在说来呢，从前我旅行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们，比方最近我们前不久我们到澳洲也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特别问我们说是对于今天做父母的你有什么话要说，那许多时候我们只能从经历里面来说一点，最多如此，但严格说还没有太多的主的话。那没有主的话你不能勉强，那有了主的话我们就有路了。所以过去是有经历，做父母的有一点点的经历，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有主的话，只要有主的话，那么你看见我们就那条路就很明显了。所以我本来觉得到了今天礼拜三晚上应该就告一段落，应该没有再多的话了，但是呢很稀奇，上个礼拜我讲完了，有一个弟兄就和我有点交通，他说这些东西我们做不到。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如果我们听了半天弟兄姊妹都觉得做得到，那就白讲了，那这一些道就白听了。因为原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智慧，我们讲真言，那个主要是根据什么？根据诗篇127篇，那是序，在那里你看见耶和华建造房屋，很明显的神先建造大卫的家室，这就是为什么有大卫的，为什么有所罗门的王宫。然后呢神就借着他所建造的有一个材料叫做大卫，叫做所罗门，然后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所以加起来你看你一共是20年的时间，20年你看见这两栋的房子，一个是大卫的家室，一个呢是神的家，最后终于建造。所以现在我们说的圣殿乃是什么殿？乃是谁的殿？是所罗门的圣殿。我们家的皇宫也是所罗门的皇宫。所以很清楚的，表面上所罗门是建造的人，但是保罗是所罗门明明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所罗门就是建造的人，是万物一切都是我人。但是呢神要亲爱的，我们叫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耶和华所亲爱的就要让他安然睡觉。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为着儿女非常的着急，没有安息，但如果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就能安息。那么他怎么建造呢？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有个蓝图是在箴言里面，是智慧建造房屋，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不可能建造房屋，但是只要让建造来智慧来建造房屋，他就能造成七根的柱子。所以在我们管教在儿女的这培育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很清楚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看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我们才会注意到箴言，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箴言这一本书刚开始前八章讲的我儿我儿我儿，你看见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他不过代表基督的智慧就是了，他的权柄乃是代表基督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做主代表的权柄，用权柄来服侍我们儿女。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前面八章我儿我儿我儿，然后从第9章开始呢，你看见智慧之子， 不只我们有智慧的生命，然后呢，不只有父亲的生命，但是现在从这些生命慢慢要培养出性格来，那就是七柱。所以给我们看见从29章一直到30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智慧的儿女，就是所罗门所生的儿女，我们所今天在我们手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个责任，我们不能把给他吃饱了就好，我们不能让他读书就好，我们一定要把他让这个七根柱子能在他身上能够养成。那么感谢主，最后到了31章，给我们前面8章给我们看见父亲，后面给我们看见母亲，她是才德的妇人。结果我们才知道是原来在才德的妇人，在母亲身上就有那个七根柱子，你看见吗？所以难怪现在你看这个家就被成全了。所以有父亲有母亲，那么很明显的圣灵是把那个蓝图给了我们的。那意思就是说，这是127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根据127篇，然后耶稣罗门告诉我们儿女怎样是耶和华的产业，还有呢少年所生的这个所少年所生的呢都要成为手中的剑。那么我们都知道剑不是一个树枝拿下来就可以做剑，不是，树枝代表生命，这个树就从这里长出生命来，就长出枝子来，但枝子不能当做剑，枝子需要经过雕刻，经过雕削，只有才能变成那个剑。所以你看见吗？127篇就是一个序，专门来介绍整本的智慧书，给我们要怎样凿成七柱。那个七柱就好像七根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127篇是所罗门写的，智慧书箴言也是所罗门写的。当然，这卷书有更高的一面。讲到基督怎样建造教会，这是里面没有做的，但是就在同样一卷书里面，你看见圣灵把那个蓝图给我们，所以主就把话给了我们，有了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所以我想应该就告一段落了，是不是？但是呢，我回头仔细再去读一读圣经，你知道诗篇128、7篇接的是128篇，虽然128篇没有告诉我们说是所罗门写的，但你看那个口气几乎是一口气下来的。那就算是不是所罗门写的，那么也可能是西西家，不是吗？你看西西家所得的智慧是什么？是把所罗门的智慧从箴言25章开始把它记录下来抄下来，所以呢西西家的智慧就算是所罗门的智慧。所以我们不管是谁写的，但你读128篇你就看很稀奇。如果127篇就把箴言都讲光了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128篇是怎么说的呢？128篇也应该是个序，那么这个序呢，我们要问说是谁在那里把它，谁在这把它建立起来的呢？所以很有意思，如果你读诗篇128篇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你知道这个妻子，就是那个妻子呢，在内室，你还记不记得？然后呢，也讲到橄榄摘子，讲到儿女好像那个这个橄榄摘子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这个家像什么？像个橄榄树一样。这橄榄树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橄榄树严格说来基本是不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下，一代一代就接上去的。所以你就特别看见它的根的部分呢，你就看见说这个老根在那里，结果新根呢又长起来了，所以最后你看见这根的部分可以说是完全一代盘绕一代，一代盘绕一代，一代盘绕一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呢就像橄榄摘子一样，但是问题不是一代过去就完了。你不要说今天我只要这一代完就完了，没有，你知道在神的心目中一代过去还有第二代，还有第三代。今天人说富不能过第二代，贵不能富第二代，我们要问是属灵能不能过第二代。所以这是为什么有诗篇128篇。所以让我们记得诗篇128篇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整个家像橄榄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听了这些信息以后，你会觉得好像太晚了，是不是？因为孩子慢慢都长大了， 所以现在你只能够讲给孙子们听，但是呢，孙子又是你儿子来负责任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做祖父的、做祖母的，那么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听？是不是就没有话是为着我们的呢？那么你觉得很稀奇？当你读到128篇的时候，你才看见说，如果神从西安来祝福我们的话，如果神真正的把祝福倾倒在我们家庭的话，你看见属灵不会只有一代，属灵第二代还有第三代。所以你记不记得，在120篇里面有28篇有一句话，能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能看见儿女的儿女的人有福了，他不只看见他生下来，也看见七根柱子能够建造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读了128篇以后，我就问说，那么这些话解释在什么地方？一定有解释，对不对？就好像说今天120篇的解释是在整本的箴言，那么这一定有他解释的地方。所以我稍微安静一下，稍微到主面前的话，那么感谢主，你看见说，我本来以为说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好像主的话还没有停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想我们10号、17号还要讲下去，还有一点点把它讲完。那么尤其关于128篇，我们怎么样能看见儿女的儿女？所以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太晚的。如果你觉得儿女已经太晚了，孙子还不太晚。你记不记得有一首打油诗是怎么说的？他说，记得当初我养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由他饿，莫让孙儿饿我儿。你可以很不孝的儿女，你可以祷告，让你的孙子能孝顺那些不孝的儿女。弟兄姊妹，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做我父亲做完责任了，我已经交出去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127篇完了以后，还有128篇。所以呢，如果主的话没有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停。所以很抱歉，我本来上个礼拜都说今天是最后一堂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停，所以呢就变成礼拜三呢，我们大家好吧，就有一点的分享。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把最近我们所听的，还有大家不是把那个七柱都回去好好读一下吗？好好的读一下，那么如果有什么心得，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彼此有分享。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所有做父母的最好能够彼此多有一些的交通，你的难处和我的难处，大家交换难处不是要交换信息，不是交换难处的目的，交换这个意思什么呢？意思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彼此能够勉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想我们10号、17号，那么我们恐怕还可以用2个礼拜三。那么同样的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和大家约好，就是13号那个礼拜六也腾出来。那么那天呢，也许我们还可以。那这样，我想大概主要说的话，大概就可以说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把它告一段落，因为我们今天本来有一些话要说的。那么关于128篇和以后的话，我想就等到我们10号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所以我想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主的话，没有话是没有路的。今天很多很多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的，很多这样的书，但是问题就在这些书里面太多人的话，太少神的话。所以但愿我们这次多听一点主的话，因为神的话到底靠得住吗？人的话有的时候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听懂了，而且也能够得出平衡，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还应该继续为彼此代祷。我们再说今天许多的家庭出了难处，所以教会呢就出了难处。好，我想这个就是跟弟兄姊妹解释的。所以把这个阅历回去以后，那么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下礼拜三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尽可能来，那彼此有点分享。 那么如果主给你有多少的话，你只用几分钟的话给大家彼此勉励，那么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好，那么所以这个我大概这样说明一下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今天应该交通的那一段，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五节说起。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有伤。那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想到多少年前发生这件事？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你把今天的电视打开，你看见许多人欢天喜地的情形，你再看看这里面主的话，弟兄姊妹，不错，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欢天喜地的一个场面，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把主的话领会出来的话，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有伤。所以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然后弟兄姊妹，就这洪水就来了。然后我们知道是后来呢，神就把挪亚他一家的人就关在方舟里面，然后我们知道说洪水就遍满了地面。当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挪亚一揪一家都蒙了拯救。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如果你讲到挪亚怎样是信心的英雄，他怎么是英雄的？他最少救了他一家，所以得救是一个家一个家的。但是我们要问，这里得救是指什么来说的？这里得救不要忘记了，是指做从洪水里面得救说的。现在挪亚把一家放在方舟里面，所以呢就不会被洪水冲击了。所以方舟呢乃是能够得着保护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洪水泛滥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蒙到保守。对这个世界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期盼了。我们昨天晚上还为着今天整个最高法院的审判在那祷告，但弟兄姊妹，其实心里面你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希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最后的情形一定就像洪水一样。所以果然没有错，你看你们今天一些消息出来了，那么好，我们最高法院按理来讲它应该是凭着公正各方面照起码公正代表正义要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很可惜，你知道说在整个充满这个政治性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政治的。所以在这个嫌疑底下，你叫最高法庭他知道怎么做，怎么做能够讨大家的欢喜，皆大欢喜。所以今天的结论呢就是皆大欢喜的结论。所以最后呢把整个的球就丢到整所有的各个州政府去，那么然后各州各州去解决问题去。但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已经好多州是赞成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大家会庆祝呢？就是好了，现在你看见吗？如果根据这个法律的话，好了，现在他们不要担心他们的福利，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今天你觉得，今天我有一个镜头我是非常很难忍受。因为怎么实在说来，我是个读书人，有的时候我喜欢听两边的感觉，两边不同的看法。但是今天你不能到一个地步是黑的白的弄不清楚。如果有人拣选黑的，你告诉他是黑的，但你不能说恭喜你，因为你是黑的，不能这样说的，明白吗？但是现在你看这些负有这个教育责任的媒体，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难道说今天全是？难道说今天我们的道德只有老师在那里管，只有家里在那里管？难道这些媒体不要负责任吗？媒体当然要负责任。 今天你把这个新闻送到每一个家的这个客厅里面来，那你要知道你所播的场面是什么样的场面，对不对？你要知道说到底今天每一个家庭里面你知道有孩子有什么。你今天好了，你算是报新闻，你是负有媒体责任的，你是负有道德教育责任的人，那么今天你要知道说，不错，今天根据法律也许这些人是合法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是可恭喜的，明白吗？所以你可以访问他，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你的中立才可以。如果你在那里已经恭喜他，就表示什么？你已经认同他的价值了。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当然他要平衡，可以报道一面说是反对，当然你可以报道这边反对，一面嘛怎么赞成。但是因为这个不管怎么样，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总是要有人要站在正义的这一面。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因为我们说过了，你既然讲到同意和不同意，你可以同意，我可以不同意，所以我当然尊重你。但是问题在这里，不能，我不能说我恭喜，我不能说你做的对，这个话我不能说的。所以今天在报媒，在这个媒体里面的人，他们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但是很稀奇，有一个媒体人，这是我向来是蛮佩服的一个人。我觉得不管就年龄各方面来讲，应该是蛮佩服的。但是今天我看他整个的报道，叫我完全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个镜头什么镜头？是两个男人的镜头，然后一个小女孩子。那么然后呢，就在整个的镜头上呢，就告诉他们现在他们两个人可以结婚了。那不光这样，而且还说那个小女孩很聪明，这小女孩说我有两个爸爸。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管大人做了什么事，今天很多大人做的事你就知道说很多都是限制级的，是儿女们不能够知道的。但是今天我要问说，当全世界公开的时候，你说这个孩子说我有两个爸爸，你想想看，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将来的价值是怎么扭曲的？他怎么样？今天不做，你自己可以这样做，那么是不是说你教导你的儿女个个都这样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做事像你要负责，将来你就完全负责，你要受所有的后果，这是你自己负责的。但是难道今天人对下一代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吗？今天当他还没有长大以前，当他还没有成思想没有成熟以前，你就让他耳濡目染，你给他看一个破碎的家，你给他一个畸形的家庭，我要问大家，最后这些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今天问题在这里，今天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就知道说不是你要怎么做。今天我们要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顾到年轻一代的话，那么你能想象说这些孩子们将来怎么成长的，明白吗？所以当你看见这个镜头的时候，我里面很深很深的感觉。